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有这样多的弟兄姊妹，说我们昨天聚集，今天也聚集，说弟兄姊妹这是这样一个有自己开船施工的心志，神啊，求主悦纳，也求主赐福刚才和昨天有所介绍的，有着许多的同工都所做的许多的事工，但愿无论是在近处远处，所有的宣道工作，所有的宣道者，愿主都加添力量，加倍的赐福。我们也求主今天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每一个人，但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讲的和听的都一同蒙恩典。谢谢天父，你说昨天的聚集我们感谢你，你说今天的聚集我们仰望你，把今天所有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上，主主亲自与我们同在，随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讲的听的一同蒙恩。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我们看两处经文，一处是罗马书第九章第三节，罗马书第九章三节，罗马书九章三节，有圣经的我们大家一起读，没有圣经的请听。罗马书九章三节，来，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被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来看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十六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十六节，提摩太前书十五章十六节，来，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神的话，我们就读这两处。
唱歌时候是免声用。
这两处经文实际上在过去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不大理解。第一件事说保罗是罪魁，为什么保罗说是罪魁呢？前些的时候很长的时间呢、我问了这么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保罗是罪魁呢？有一个年轻的人，也是个年轻的弟兄，和我说笑话，我说为什么那个时候保罗说他是罪魁啊？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生在世上，我要生在世上的时候保罗就不能说是罪魁了。当然这个弟兄也是很谦卑啊，也是一个笑话，可是毕竟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保罗说他是罪魁呢？有一些解经的人是这样解释，说因为保罗他自己觉得逼迫过基督徒，所以他说他是罪魁。但是我心里还有一个问题，逼迫基督徒的就是罪魁了吗？在那样一个时代还有杀戮耶稣基督的呢？是杀戮耶稣基督的这个罪更重呢，还是逼迫基督徒的这个罪更重呢？比较起来当然是那几个祭司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那罪更大，应当那几个人是罪魁。为什么保罗自己说他是罪魁呢？后来我就想到了保罗所提到的这个罪呀、不是指的罪行，不是在于逼迫基督徒这个罪行，或者是杀害基督这个罪行， 而是在于他的罪性。当保罗认识到就是自己的罪性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感到真是罪魁罪大恶极啊！是我们的罪好像那个铁的钉子一样，把神的爱子耶稣基督那样的钉在了十字架上。保罗他从此认识到自己是罪魁，但是他下边也就说，然而我蒙了怜悯，蒙怜悯呢是神啊显示他的宽容忍耐，显示他的救恩，而且借着这个罪魁蒙恩得救，让众人都能够体会到认识到神的恩典。感谢主，我个人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和一些个同工在分享的时候，有一个同工赞同认为这样的一个说法，不是说由于保罗的罪行，而是他认识了自己的罪性，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因此这样说他是罪魁。第二一个问题，我也觉得很难以理解。保罗说呀，为我的弟兄，为我的骨肉之亲，我就愿意与基督分离，就是激活我与基督分离，激活我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说这个话太重了，我们信耶稣基督就是蒙恩得救，就是出死入生，就是与基督合而为一，与神和好，我们得有永生的指望。如果与基督分离的话，那这个岂不是被咒诅，岂不是和神的爱隔绝了吗？怎么能够说为了弟兄，为了骨肉之亲，能够自己牺牲到这个地步，和神的爱隔绝呢？这也是一个我心灵里面长期来的一个问题。后来在读圣经啊，在祷告当中，我就想到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一句话。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有七句话，其中有一句话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不是说保罗他自己愿意和基督分离，而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这个时候被神弃绝了。当耶稣基督在这个约旦河受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的。”主耶稣基督本来是神所喜爱的，是神的爱子。主耶稣基督这一生都看见了神与他同在，都看见了神的恩典，和神那个是非常的密切，那个关系非常的密切。为什么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非常的密切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以赛亚说，我们个人每一个人，你我每一个人，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主动。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了他的身上。耶和华神是你我的罪，我们的罪归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当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在那里大声的祷告说：“神呐，倘若可行，求神把这个苦杯给我挪开，就是把这个十字架挪开。下边呢，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按照父神的意思。”主耶稣基督也在肉身当中，他也有恐惧，他也有这个有感情，也有他的意志，在神面前也有这么一个祷告。在这里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神呐，倘若可行，就怎么样怎么样。下面还有第二个祷告：然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 是按照神的意思成就。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也能够效法主耶稣基督，祷告不是只有一个，有第二一个。神就按照神预定的他的旨意，把世人的罪归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世人的罪都归到了神的儿子的身上。神爱世人，但是恨恶罪恶。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神的爱子不再是他的爱子，而是担当了世上各样的一些罪恶的一个罪人。神对于罪是有愤怒的，那个时候神的爱不能够再临到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耶稣基督的那个苦不仅仅是十字架的肉身的苦，最大的苦是那个心灵里面的苦，与神隔绝了，神离弃了他。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大声的疾呼：人，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是主耶稣基督为了担当我们的罪而被神离弃。我像保罗他自己想到是自己的罪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以至于让我们的主，让我们的基督那个时候短暂的时间与神隔离。保罗被主的爱所激励，因此他说：被我弟兄，被我骨肉之亲，我就是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显示了保罗效法基督，与基督的心为心，那样的爱自己的骨肉之亲。在这里有一件事情也让我很受感动。保罗呀，本来他的托付是外邦的一个使徒，传福音给外邦人。可是保罗每一到一个地方，大家都很先进犹太会，没有犹太会堂的地方，那里有几个人祷告，也上了几个人祷告的那里。他是先找本民族的同袍骨肉。因此保罗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对我的弟兄，对我的骨肉之亲，我疑惑是被咒诅，疑惑是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保罗能够爱世人，能够忠心于主的事工，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这是学校耶稣基督的这个榜样，就学有效法耶稣基督的那个榜样。耶稣基督也曾经去担当我们的罪啊，这个罪身体解脱。我们能不能坚持而受保罗的这个激励，我们也爱自己的骨肉之亲。我记得以前还没在我们教会里和弟兄姊妹分享过，按照现在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大概很短的时间，我们啊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中华民族中国的基督徒的总人数可能在全世界是基督徒信主的人最多的一个国家和民族。但是由于我们的人口众多呀，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边，我们的民族还是不信主的人最多的一个民族，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一个现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会想到过去的西方宣道士在我们的民族当中他们所付的代价，也应该想到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宣道士到我们的民族，到我们国家当中来传扬福音。我没有想到五月间我到了台湾，在那里见了一个韩国的一个传道人，他是从韩国到台湾那里传道。我觉得台湾那样的自由传道 应当我们本民族的传道人应当满足自己本民族的需要了。还有一个韩国的传道人到了台北建学中国化，在那里向中国人来传道，我真是觉得韩国人真的爱心了。前些年我第一次到了韩国呀，有一个地方约我在那里分享，就谈到了中国的地理情况，谈到了一个部的时候啊，最末后说中国不需要不需要，请弟兄姊妹被中国的教会找到中国的福音找到，最后就想请大家站起来。还没等到我说完，那个翻译还没有翻译的时候，请大家站起来祷告，前面两排跪下了一片，这个地就好像现在我们这个地一样，不是地。我当时心里面就很受感动。这几个年，逐渐带领我在海外12年的时间，也见过了一些个华人教会，见到的相当的多了。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大的聚会当中，竟然跪下来对中国的福音祷告的这样的华人教会，真是我没有见过。在小的聚会当中，祷告会当中跪在那里祷告有，在那么一个大的聚会当中跪下来对中国的人民对中国的福音祷告，那是我第一次见的，所以我心里面就受到责备也受到激励。韩国人还是要爱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自己为我们的骨肉同胞做了什么事情？我昨天和大家提到了，有些西方的宣道士到中国来传福音，他们要付很多的代价，其中语言就是个很大的难关。前将近20年，我见到了有一个韩国的一个弟兄，他是在南开大学在那里留学。这个弟兄，这个弟兄啊，也很有意思。他那个留学啊，总是这个学不完啊。他是上来说学语言、学历史啊，学完了本科的就学硕士、读研究生学位，读完了硕士研究生学位就读博士学位，好像是总毕不了业，只在那儿在住着。他总去找我，找过几次谈话，我看着。我说到底你在韩国是做什么的？我在韩国是传道的。我中国来了，我中国来传道的。留学是副业，传道是正业。他也跟我说一个笑话，我记得是我们当中说过，就是这个弟兄刚刚到了中国，这个语言呢，听着中国话说不好，他想到市场上去买一只鸡，他已经到那里，只要找着鸡，拿着那个鸡给售货员，他说了钱给钱，把鸡拿走就完了。没想到那里没有鸡，只有鸡蛋，他就围着这个鸡蛋转。这个售货员呢还挺热情，你买什么？你买什么？你是买这个吗？意思就是买鸡蛋吗？他那个意思说，我不是买鸡蛋，我是买鸡。鸡和鸡蛋这个关系怎么一个关系？说不出来。他说我那个售货员，你是买这个吗？他说我买他的妈妈。啊，这个事儿我以前就和大家说过啊，听起来挺好笑啊。那几个弟兄姊妹离家背井到我们的民族当中来，付了多少的代价？我问他们，我说你们到中国来啊，付了这么多的代价，目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韩国呀，进主的人比例数字相当的大，大约是1/4，1/4的比例数字相当大。但是这么韩国总人口很少，所以我们基督徒人数也很少，就好像一小盒火柴一样。你们中国呀，是大堆木材。我们这个到中国来传道，就是用这个小盒的火柴来点你们这个大堆木材来。 什么时候你们这个大队木材点着了，可能就是主来前不是宣道的这么一个大的福星了。我听了以后很受感动，但是现在20年过去了，在我们的民族当中还是有这样多的需要。主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的骨肉同胞当中还有多少将亡的灵魂，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个海外的一些个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国家的一个人到台湾去传福音，到大陆去传福音。我一方面为这个事情感恩，另外一方面作为一个老年的传道人，我感觉到我们福音接受福音已经是201年了，我们还要继续的接受这个拜殿来的宣道士，要到哪年何年的何月何日，这个使命落在了我们身上。但愿我们也真是有保罗那样一颗心，被我的弟兄被我的骨肉之亲，我愿意受受苦与基督分离，我也甘心。我们被主的施工，被别人的灵魂，为了我们的福音事业，我们到底付上了什么代价？前些个时候在以色列有一个弟兄姊妹在那里商讨研究转宣队到巴西去转宣，前些年我到巴西去，我们这次就到巴西转宣，还研究要到杜拜去转宣。可是那个商量研究的时候在旁边听着，我不由自主的说了一句话，好像没经过大脑说了一句话，我说我要去，你们要不要？当然要了，梁老师要去的话，我们当然高兴了。后来跟着我，我这个年龄，我这个身体，我要去不是别人的人去，万一病了，还得让别人来照顾。后来我被告，弟兄姊妹，有多少的需要，有多少的施工。需要有更多的中年的弟兄姊妹，需要许多的青年的弟兄姊妹们起来继续主的圣工，而且又能够做好这主的圣工。今天晚上想着先和弟兄姊妹看一看海内的一些需要，很多的弟兄姊妹在海内蒙恩以后信主以后，不是说不热心，不是说不祷告，祷告常常是为自己祷告。我不知道海外弟兄姊妹怎么样，我听说有人是根本不祷告，有人呢还这样说，祷告不祷告，他说嗨，我也没有灾没有祸，没有事，我祷告干什么？他的意思祷告是有灾有祸有事儿。还有一个弟兄，我问他，我说你平常祷告吗？哎呀，我哪还有时间祷告，忙得不得了。后来那天就是那个弟兄找我来了，哎呀，卞老师，你给我祷告，我家里这个我的妻子病了，平常是他做饭给我，现在我这做饭给他，上班去这一趟，回来家做饭休息一趟，他才让医院去休息一趟，实在是忙得不得了，你多给我。我说你自己祷告不祷告啊？你自己得祷告。他说我祷告祷告，一天我祷告好几次了。我就觉得很奇怪，他妻子没有病的时候呢，他没有时间祷告；他妻子病了，他倒有时间祷告。弟兄姊妹，到底你看是有时间祷告还是没有时间祷告？所以有些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这个安逸当中，往往我们的祷告在自己的圈子。要不祷告，要祷告的人，要 给我这样给我那样给我这一切，末了正是那么一分钟半分钟了，我啊就不会教会先算是好的，不好的话根本没有想到教会，有的好的说啊就我们的教会的出光啊，我们的教务人员但愿让我们真是看到主的教导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神把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加给我，但愿神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把哪个是主要的哪个是次要的能够分得清。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也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说的弟兄姊妹不是说长老牧师，保罗不是说牧师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不是，大家回去看罗马书十二章，不是说长老们知识们这个各个家庭聚会的负责人，不是说这个弟兄们，你们恩得救了没有，重生了没有，没有重生这个严重的问题，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重生了没有，如果他没有重生这是严重的问题，但愿能够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主，有重生的生命，重生了是弟，重生了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是姊妹，是弟兄姊妹，就在里边有份。保罗说弟兄们弟兄姊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的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神的儿女关心神家里的事是理所当然的，你是不是神国的子民，是不是天国的子民，是，是天国的子民，关心天国的事是理所当然，神救赎我们让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子，既是成为神的儿女就应当关心父亲的使命。前些年呢我在一个资料上看见了有这么一件记载，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在浙江有一个老年的姊妹，她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呢一下子让汽车给撞死了，这个开车的司机因此就被警察暂时拘押起来了，就问这个老伯母你准备怎么处理，这个老伯母经过了祷告以后，这个司机也很可怜，后来就向警方说人已经死了，就再怎么处分这个司机，这个我现在第一不起诉，第二我也不要免得他家里头，结果按照当时的这个法律段结果那个司机就被教育释放，一直被释放，后来这个司机啊就想着来表示感谢这个老公这位老年的姊妹，那个资料上怎么说呢，也没带礼物也没有带钱财，找到这个老父母的家里边就跪在这个老人家的面前，就是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从今以后我就是您的儿子，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吩咐我做什么工作我就做什么工作，如果你老人家现在我能够带着我的职业来服侍你，我就带着职业来服侍你，如果将来您老人家身体衰弱需要日夜护理的话，需要我辞掉我的工作职业来专心服侍你，我就辞掉职业专心服侍你。弟兄姊妹，那个司机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你上去了，我们在神那里面却是蒙了多大的恩，我们是应当死亡应当沉沦应当灭亡的，主耶稣基督把我们拯救出来， 用宗教买了我们来，用宗教用什么宗教？不是拿什么金钱财宝买了我们，是用主的宝血买了我们。我们得了这么多的恩典，在天父在神的面前，我们应当不应当尽做儿女的本分？但愿我们在主面前看到了所蒙的恩，应当与所蒙的恩相称，应当体会父神的心。人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但也让我们看到了父神他愿意万人得救，特别是我们自己的肉之心当中还有些没有蒙恩得救的人，但愿我们会知道怎么样的传扬主的福音。由于时间的缘故，不能够详细多说。前些年在国内到处走，原来1987年那时候连没有生产，不能到处走。1987年生产以后，1988年就到处走，走了很多的地方。有几件事情我心里面受感动。有一次在山东一个地方聚会完了，就是培训班，培训完以后就在我住的家庭，我们有几个年长的人在那里说话，然后。吃完了饭以后准备离开那儿，大家坐着说话的时候，有几个姊妹在厨房里做饭，忽然一个年轻的小姊妹从厨房里面出来了，在厨房里头看见已经哭得泪流满面，满脸都是泪，哭着跑到我跟前来，蹲到我那个椅子座位的旁边，用手扶着我的肩膀，拉着我的胳膊说：“爷爷不愿意。”因为你走了以后，我怕以后永远见不到你，我想你不会再来了，就坐在那里哭。我也被感动，我也哭。我说主让我回来，不让我回来，这是在主那里。主要让我回来，我不敢不回来。主要是不让我再来的话，我就只有祷告主，主神赐福你们，使用你们。让你们把教会的工作担起来，把主业的工作担起来。我和弟兄姊妹说，神按照后者成就，一直到现在在。还有一个地方，一次两次约我，三次约我，这个时间都安排不开。后来我就答应人那个地方，拿答应那个地区。我这下一次我回国以后，只要能出去，第一出就到你这儿来。我这样答应人家了，结果2003年大病以后就再没有回去，到现在我还欠着这个存在。还有一个一次，在一个地方，也是培训班刚刚完了以后，因为那个地方离着车站很近。我们那个散会的时候，大家就拉着手在那里祷告流泪啊，彼此的祝福。祷告完了以后，散了，就在这里，大家不要出去了。我说是不要出去了，结果我几个弟兄姊妹就到了那个车站的，说大家不敢成群结队，就是三个两个人呢，在那里就分散在各处，就只好。千万不要进站台了。说着这个时候，进站台的时间到了，我就进去了。我进去了，等那个火车还没有来的时候，一看呢，还是三三两两的进到这个站台里面来了。那个大家也不能够集中在一块儿，只好我就分头就过来。有一个弟兄过来说：“站我来了。”你看那个他那个红格黑毛衣的，我远远看着他在那里，面孔看不清，但是他那个红格的黑毛衣看得很清楚。我就向他举手， 我就只好上到火车里边。这个火车一开，把窗户一打开，大自由了。这个谁也管不着，我就往那个月台上招手，意思再见再见。那几个人也招手跟我再见再见。我就看见有一个姊妹穿着红格的黑色毛衣，一个手插着眼泪，一个手跟我举手。那个火车慢慢的开了，他就慢慢的跟着火车走，火车越开越快，后来他就跑起来了，一边擦着眼泪一边举着手跑，直等到那个火车拐弯以后看不见他。那个姊妹面孔什么样我记不清，也没有看清他的名字，我也记不住，但是在祷告的时候常有这么一个红格的黑色毛衣的这个鬼。弟兄姊妹们，这都是无声的召唤，这是没有声音的马其顿的呼声，这是我们的民族当中一些个地区的需要。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但是庄稼很多，需要收割的人也很多，但是真正能够出来为工作的工人还是不够，工人还是太少。所以我想神若是在我们当中有所拣选，神要是在我们当中有所呼召，你能不能应声而起，挺身而出？我在接触啊，很不礼貌的和大家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今天如果神要从你我当中拣选一个人，请你做参谋，你看看你建议神拣选谁？还有的就是那句话从这儿，他上往台边旁边去。我说你不要管别人，就是你，就是你和我两个之间，人要拣选一个人为他工作，你本着爱心说诚实话，向神说忠心诚实的话，你跟神说是拣选你还是拣选我？论年龄你比我小，论身体你比我好，论学历你比我高，我大学都没毕业，差几个月就没毕业就出去传道了。我说在座的很多的中年的弟兄姊妹，你们有硕士学位，你们有博士学位，你们的英语也比我强，你们的圣经知识比我当初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也要高。我当初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把别人的几个奖章啊，在那些个杂志上拿来这个拼凑，哎呀，这个就很受感动，坐在一起这样的那个做了一个奖章出来讲道的。现在有多少弟兄姊妹，圣经的知识真理比我装备还要高？我说在你我当中，神如果要拣选一个人，你在神的面前说诚实话，你让谁，神让神拣选谁？林老师，你能讲道？我说是，就算是我能讲道的话，我还能讲几年？后来我就请弟兄姊妹在神面前有一个节制，后来就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在神面前愿意做奉献。我们在神面前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侍奉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出来祈祷传道，别的工作都不做了，圣经上没有这样讲，我也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活着是应当为主活着，每一个人无论在任何的岗位上应当是侍奉神的心，这是理所当然。你做医师，做医师在医师的岗位上侍奉神，你做工程师在工程师的那个岗位上荣耀神，不是为了自己活。 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真理的出口，要宣扬基督的美德，要把主的救恩传给别人。你无论在任何的岗位上，都应该把基督的救恩、基督的福音显明出来，让你成为真理的出口，让别人从你的生活行为见证中得到福气，得到救恩，看见基督。主如果要是让你在职业上祈祷传道，你就在职业上祈祷传道。如果一旦神要是让你把职业放下，专心祈祷传道，你能不能把职业放下？我就回应神的呼召，专心祈祷传道，不向神讲价钱，不要向神讲条件，非得怎么样我才怎么样。没有条件，弟兄姊妹能不能这样的在神面前献上？在别的地方都有一个或者几个，甚至于十几个、二十个人奉献自己。今天我愿意在神面前问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过去有多少人是奉献？今后今天有多少人愿意被主，不管我们的年龄大小，我们信主的时间长短如何，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献在你的手上，让神来使用，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通行无阻？至少我们蒙了主的恩典，应当顾念我们的骨肉。保罗说，为了弟兄，为了骨肉之亲，就是被咒诅，就是与基督分离，他都愿意。大概我们还到不了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还不配到这么一个地步，但是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心智，主神的灵在我们心灵的运行，让我们做一个更蒙更讨神却更能被主所用。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再次感谢你，主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主看见了你自己的恩待，主啊，你的孩子自己语言话语所见之见，但愿你自己的恩典无满之实现。主啊，你的灵也运行在弟兄姊妹的心灵当中，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放过自己。主，但愿没有一个人在主的亮光当中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愿你的灵继续运行在我们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心灵的呼求。我们这样的求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请大家继续低头祷告。临时今天有一点点的感动，给弟兄姊妹一个机会，就是过去你没有奉献，今天愿意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里，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有主的安排，有主来引领，我们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主让我们怎么样的侍奉，我们就怎么样的侍奉。我们不论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以荣耀主为我们的目的，再为自己活，是为主。若是主让我们代职侍奉，我们代职侍奉；若是主一旦有呼召，让我们放下职业，撇下小船渔网来跟随主，祈祷传道，自己也愿意这样跟随。有多少弟兄姊妹，过去没有奉献，现在愿意奉献，在神面前举起手来，好不好？好，谢谢主，所以这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六位这么多，感谢主，放下手来，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刚才差不多十来位的弟兄姊妹，但愿圣灵在我们心灵里面的感动，我们不至于把它消灭。如果你消灭圣灵的感动，回去以后心灵里面你不会平安。已经有几个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觉知，今天第二次给大家有一个机会，还有没有更多的？还有没有？ 好，谢谢公司有两位，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公司又有一位，他就站在后边。还有没有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暂时你没有节制，在你的祷告当中，给自己祷告，也得教训祷告。给自己祷告，不是为了今生这个几十块的食物，不是短暂的几十年的物质上的生活。给自己祷告，乃是为自己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祷告，乃是为自己应当如何的荣耀神而祷告。兄弟兄弟们，继续这样的为自己祷告。现在好不好？我们再一次的这个特别的。为刚才举手的弟兄姊妹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感谢你，若有这样多的弟兄姊妹举手决志，把自己奉献交在你的手中，但愿一次的奉献是永远的奉献，一次的献上是永远的献上。作为特别的师父，这许多的弟兄姊妹有奉献的心，神就有施恩的恩。主啊，但愿这许多的弟兄姊妹会恩上加恩的蒙恩，福上加福的得福。主啊，走这样一条道路虽然是艰苦，主啊，虽然可能要付代价，虽然是要背十字架，但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一定如何。求主赐福这许多的弟兄姊妹，加添弟兄姊妹们的力量，赐福他们的家庭，带领着许多的弟兄姊妹今后被主打美好的胜仗，结果累累，荣耀我们慈爱的父神。谢谢天父，主主垂听，接纳我们的感恩，接纳我们的祷告，也求主特别的加倍的赐福这许多的弟兄和姊妹们。我们这样的求切祷告祝福都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